前几集我们讲了从秦朝到清朝这2000年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很多方面都在不停的循环。确实这2000年的历史呢，它自成一个体系，跟秦始皇以前那段历史截然不同。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就一直存在一个争论，那就是到底是先秦的那种封建制度好，还是秦始皇之后的郡县制度好。这个争论呢，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学者分为两派。西晋的著名学者陆机，就是写文赋那个，是支持封建制的代表。他说在封建制时代呢，民有定主，诸侯各务其制，民众啊有稳定的统治者，诸侯对民众不会特别残暴，因为他们都是世袭领地，他们得追求长远利益，得跟底下搞好关系。相反郡县制底下的地方官呢，他的眼睛只盯着上面，他们急于出成绩，反正我在这儿干个3-5年就走人了，所以他们对老百姓很坏，横征暴敛，贪污腐败，这个是一派。当然还有另一派赞同郡县制，代表人物是柳宗元，他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封建论》，他认为大一统的郡县制下呢，可以更公平地选拔人才，因为郡县制下人才是流动的，是竞争的，有能力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封建制下呢，诸侯都是世袭的，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呢，你都是诸侯，所以还是郡县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妨详细比较一下这两种制度到底有什么长处和短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制度下王朝的寿命。封建制下王朝的寿命都不短，夏朝和商朝各是500年，周朝是800年，平均呢是600年左右。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呢，本来呢是想传之万世而无穷，所以呢自己叫始皇，儿子呢叫二世，孙子要叫三世，然后呢传到10000世。确实每个王朝建立的时候都梦想着自己这一家一姓能永远统治下去。到了清朝，皇帝还经常说，我大清亿万无疆之运，如果非要给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加一个期限的话呢，我希望是1亿年。但是事实上秦朝之后王朝的寿命就明显变短。我们不妨直线数一下，秦朝的寿命是多少年呢？15年。西汉是215年，新莽也就是王莽建立的新朝，这是一个正式存在的统一王朝，跟秦朝一样呢活了15年。东汉是196年，三国曹操建立的魏国53年，接下来西晋也是53年。西晋灭亡之后，五胡16国一直乱到北魏统一北方，这种分裂状态混乱状态持续了123年。接下来是南北朝，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142年。南朝、东晋103年，宋齐梁陈这四个朝代加起来169年，隋朝38年，唐朝289年，五代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加起来才53年。北宋是168年，南宋是153年，元朝是98年，明朝是276年，清朝是267年。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那个算法，就是南北朝时期呢以南朝为正统，因为南朝呢都是汉族政权，五代时期呢以北朝为正统，这样一算的话，中国历史上一共是改朝换代23次，每个王朝平均活了92年。所以王夫之说郡县制实际上不利于最高统治者，秦汉以将坐不勇于商周，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秦汉之后啊，王朝的寿命就远远不如商周，王朝一灭就要斩草除根，你这个整个家族就灭亡了。所以呢郡县制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不利于最高统治者家族。郡县制下的中国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会出现频繁的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自秦始皇之后每隔几十上百年，中国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非常有名的农民起义。用我上学时候这个历史课本的说法呢，这些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了生产关系，推动了历史前进。这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你要是个历史爱好者的话， 哎，相信你能说出很多有名的农民起义，什么陈胜吴广、红巾黄巾、黄巢赤眉、瓦岗寨、梁山伯、李自成、洪秀全。那么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些农民起义呢，都是历史上要讲的重点。除了这些著名的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小型的农民起义更是每年几乎都有。那么我们前几集讲了中国历史上一些大的规律，这些规律当中呢，还有一条在前几集当中没讲，就是只有建立在大规模农民起义基础上的王朝才能比较长寿。我们前面提到过，秦朝、隋朝和元朝，他们都在漫长的分裂之后呢，实现了统一，但是他们的寿命都不长，秦朝15年，但是接下来西汉活了200多年。为什么呢？因为西汉建立在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隋朝活了38年，但是接下来的唐朝活了200多年，因为唐朝是建立在以瓦岗寨为代表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元朝活了98年，但是接下来的明朝又活了200多年，因为明朝是建立在以红巾军朱元璋为代表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所以很显然，秦朝、隋朝和元朝他们之所以寿命不长呢，是因为在他们之前没有一个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来彻底打碎旧的社会结构。接下来的长寿王朝都是在农民大起义基础上建立的，这些农民起义规模都是全国性的，破坏力非常强，把原来的社会结构破坏得非常彻底。这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叫做大乱达到大治。而全国范围内的这种大型农民起义，它是郡县之下独有的现象，而封建之下，也就是夏商周三代呢，从来没有发生过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是农奴起义。夏商周三代只有一个周代出现过小规模的国人暴动，而且暴动的目的呢，不是推翻周朝，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自我调整，换了一个国王。夏商周三朝的政权变化，包括夏朝和商朝的灭亡，西周变为东周，都跟农民起义无关。以上我们讲的就是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两个区别。封建制寿命长，郡县制寿命短。封建制没有农民起义，郡县制经常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那么除了封建制跟郡县制的对比，历史学者们还经常有一个对比的点，那就是近代以来呢，中西方学者很多人都喜欢探讨中国式的大一统跟欧洲式的分裂各有什么优缺点。在这点上呢，欧洲的学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和欧洲这种四分五裂、战争连绵的历史比起来，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一种文明，这个比欧洲要好。特别是明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认为中国这个体制有强有力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比欧洲强太多了。因此呢，欧洲文化界啊，一度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在欧洲呢掀起过一股中国热。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呢认为欧洲更好，他们认为中国的大一统呢虽然有利于稳定，但是也容易造成文明的僵化，而欧洲的动荡有利于保持文明的活力。所以这些学者对中国有一种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评价。比如孟德斯鸠就说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而比万博士的说法呢，是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个代价付的是值的。当然这些说法呢，都是非常西方中心论的。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两个争论，封建制好还是郡县制好，大一统好还是欧洲式的分裂好，本质上是一个争论。因为欧洲在分裂时代，也就是封建制时代。欧洲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呢，就是贵族分封、小国林立，跟中国周代一样。因此这两个争论实际上可以归并为一个争论，那就是封建制和大一统郡县制各有什么长处和短处。我们前面说了，中国历史上封建制时代王朝寿命长，郡县制时代王朝寿命短。你要是放眼世界呢，其实也是这样。世界史上实行封建制的国家极少会出现中国这样频繁的改朝换代。 如果我们只读中国史的话，也许会以为改朝换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常态，好像每个国家都会这样。但是你要看一下世界史，会发现不是这样。日本是万世一系，从上古的神话时代一直到现在，日本的天皇始终是一个家族。英国从1028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之后，一直到今天的英国国王都是威廉一世的后人。只不过英国的这个王位继承啊，跟中国不太一样，不是只能父亲传给儿子，有的时候呢是传给女儿，有的时候传给弟弟，还有的时候呢是传给外孙。但是不管怎么说，威廉一世的血统是一直传下来。有人说不对，哎，你不懂英国史，英国历史上1000多年一共经历了9个王朝呢，哎，也是总在改朝换代。其实欧洲史上这些王朝的改朝换代啊，跟中国呢这个意义不同。英国的王朝基本上都是由于上一个王朝呢末代国王没儿子，哎，由亲戚继承大统，才导致改朝换代。比如征服者威廉登基之后，王位先是传给他的两个儿子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到了亨利一世没儿子，于是呢亨利一世的外孙继位，这就出现了改朝换代，开创了金雀花王朝。为什么叫金雀花王朝呢？因为亨利一世的外孙本来是法国的贵族，他家族的纹章是金雀花图案。金雀花王朝传了8代，最后一任国王查理二世被他的堂弟亨利四世发动宫廷政变给推翻了。新上台的亨利四世呢，他是兰开斯特公爵的儿子，所以新王朝叫兰开斯特王朝。所以这种王朝更替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大王朝内部的纷争，它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改朝换代。我们讲过中国郡县制时代的农民起义在封建制时代没有，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这样，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中国式的农民起义也是独一无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规律呢其实只在中国有效。在西方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共和加帝国一共存在了将近1000年，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大起义，包括奴隶起义。中世纪西欧的农民起义也很少，西欧几十个国家农民起义呢加起来不过7-8次。而且这些农民起义跟中国的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的农民起义都是要改朝换代的，而西方的农民起义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或者说是一种请愿。公元1024年法国的布列塔尼起义，目标呢不是换国王，是要恢复过去的村社制度。公元997年诺曼底农民大起义，目的呢不过是农民要按照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和水源。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叫皇帝梦。在中国当皇帝是没门槛的，谁都可以做，所以有句话叫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历史上乞丐、流氓、士兵、权臣，包括少数民族，谁都有机会成为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就是乞丐出身，因此陈胜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叫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而在欧洲呢，王侯将相确实是有种的，你要做国王必须得是贵族出身。所以欧洲的几十顶王冠一直是在贵族之间传来传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哪个农奴或者是农民揭竿而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种情况。所以动不动就来场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这个事儿，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其实只有中国有。那么除了以上我们讲的这些，在郡县制时代中国历史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口数字总是大起大落，这个呢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讲。